本节目是由天生传播协会制作，寇世远教授主讲，欢迎收听。
各位观众你好，我是寇世远。圣经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就是相信和不相信的人呢，不能在一起共同背负一个重担。有人就问说，这个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是不是必须作为基督徒婚姻选择对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呢？换句话说，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是否必须选择有共同信仰的人？那么我的答复是这样子哈，基督徒要结婚，但要选择对象呢，如果对方啊还没有信，那么你必须先把他带到主里面去，让他也接受和你一样的共同的信仰了，然后呢再来举行婚礼，再谈到婚嫁的事情。因为这样一来才能够带来上帝的祝福对于你们未来的这个家庭。当然最要紧是上帝的祝福了。一个家庭不管你有什么没有什么，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一切有什么没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上帝的祝福。那么信与不信既然不能同负一轭，那么你信与不信结婚了，那上帝的祝福不在你家里，那请问这个家庭是不是很可怕很危险呢？啊，而且今天的世界上这结婚离婚的事情不知道多少，拿美国来说，在旧金山这一地方三对婚姻就一对离婚了。所以一个婚姻最好的保证，最好的保障就是在乎合乎圣经的原理。而圣经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我们就必须尊重上帝的定规，双方都信了，结婚才有美满的结果。那我个人来说，过去35年来经过我证婚的超过100对以上，可以说没有一对是双方信仰不同的，没有，都是双方都信耶稣，都是基督徒，我才敢给他证婚，不然我不敢。因为我所证婚的家庭啊，感谢主，几乎都是很美满的。那么这样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说。那么当然了，在美国来说啊，很多的牧师啊他不在乎这个，双方只要有一方是基督徒他就给他证婚，甚至于双方都不是基督徒，是个世界上跑到教会来说要求牧师证婚，只要他缴费牧师也给他证婚，他认为这是个社会活动。当然个人看法不同，我不敢说他们是错，但是我至少我认为说，我必须，你要要求我证婚，你就必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我才敢给你证婚。那么在证婚这个场合里面，就是婚姻的一个这个婚礼进行中间呢，那么西方人呢，西方的牧师很少讲道，他只是证婚而不证道，最多讲几句而已。可是我们中国的教会，华人教会呢，在婚礼中进行中间，除了证婚之外一定要证道。我过去35年来侍奉主啊，每一次主持婚礼的时候我一定要证道。我的理由是因为有许多人呢，他一生一世都不肯到教堂来听道的，但是他要参加他亲戚的结婚婚礼这个典礼啊，结婚典礼中间他来参加了，那么作为一个传道人呢，就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赶快抓住机会向他传福音，因为他离开这个地方他就不来了嘛，所以要传福音给他。所以我认为在婚礼中间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就像在丧礼中间也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一样。那么我们在婚礼进行中间，我们叫讲道呢，那有人就很有兴趣，有的弟兄问我说，你讲道是不是每次都讲些什么呢？我跟他讲，我最近也主持一个，在美国主持一个婚礼，我跟他们讲是这样讲的，你可以参考啊。我说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婚礼里面呢，有许多事情都值得我们感恩，感谢主的恩典。许多事情，什么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这个婚礼写明是个喜事，欢喜快乐的喜事儿。当然这不必说，当然是喜事儿呢。要紧是这个喜事儿不是单单属于男方女方两个家庭，不仅他们双方家庭的喜事，这个喜事呢也是全教会共同的喜事，全教会弟兄姊妹都在分享这两个家族的快乐，这是喜事。因为圣经说一个肢体得荣耀啊，全体欢喜快乐，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怀抱着一种态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所以在婚礼这种快乐的场合呢，不仅是双方家长啊，双方家庭是个喜事，全教会的喜事。特别是我所服侍的教会叫做基督之家，那么基督之家家有喜事，全家欢喜快乐，这是第一啊，婚礼是个喜事。第二，这个婚礼呢是个好事儿，对谁来说呢？对上帝来说。对上帝说婚礼是个好事儿，这根据什么？根据创世纪里面的，当年上帝造了亚当，造了第一个人叫做亚当，人类的始祖亚当。造了之后上帝说那个人呢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配偶帮助他，独居不好。那意思就是说，单单有一个男的，如果那个女的成为夫妇的话，那么这件事上帝看为是不是好事，独居不好。那么上帝认为不好了，那就是不好了，那就需要造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找个配偶帮助他，就换句话说，男女结婚了，在上帝眼中是个好事儿，啊，上帝以为好，我们不得做；上帝以为不好，我们就不敢做。所以这个好事儿啊，这个所以一个婚姻呢，不仅是个喜事儿，啊，也是个好事儿。因为上帝认为是好事儿，所以这个苏格拉底啊，从前在希腊有个哲学家苏格拉底，他这个家庭并不美满，人们都知道苏格拉底的太太是非常凶悍的人。常常公开的侮辱他，但苏格拉底有一天跟青年人讲道演讲，他说我劝你们赶快结婚呢。大家说哎呀老师啊，你自己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你怎么劝我们要赶快结婚呢？他就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讲的话他说无论如何你们还是结婚吧啊，如果你们讨到一个好的老婆，当然就是会一生快乐了，如果你讨一个坏的老婆的话呢，那你至少也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成为一个哲学家。那意思就是说啊，一个人假如家庭不美满，婚姻不美满，他可以成为哲学家了。什么哲学家呢？哲学家学习很多忍耐的功课，爱心的功课啊。哲学家不会随便发脾气的，他要学习忍耐，这是哲学家，他想得很开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婚姻这件事情啊，在上帝的眼中看起来是个好事儿，所以我们大家这个要鼓励王老五赶快结婚，因为这是上帝这种好事儿。第三，婚姻这件事情啊也是个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对于婚礼中间那个新郎新娘来说是个大事儿，因为婚姻是个人生大事啊，不可以儿戏，这不是小事儿，很大的事情。我常常说对于基督徒来说一生有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呢就是信耶稣的时候受洗啊，受浸归入基督了，那个洗礼是个大事儿。第二呢就是结婚，婚礼也是个大事儿，这两件大事儿都应当有的啊。所以这个大事情就可以要有很郑重的很严肃来对待，大事啊不能够随便的。那么同时对于双方家长来说呢，这是件心事儿，心里的心。我们常常说儿女结婚了，那么父母呢就是了了一桩心事儿，了了一桩心事儿，他心心念念就希望巴不得自个儿女赶快结婚，倒不一定是要抱孙子，主要是他们成家立业了，就放下一个啊，好像这个责任告一段落了，就是心里面一块石头放下来了，就是了了一桩心事。所以对于双方家长来说是件心事儿。同时呢，对于介绍人来说，婚姻不有介绍人吗？这个大媒啊，做大媒的人，这个大媒人呢来说呢，这是一件什么？这是件美事儿，非常美的美事。为什么叫美事呢？因为君子成人之美嘛，啊，你把他两人撮合起来，成为介绍人了，把他撮合成一对夫妇了，这是件美事儿，成人之美啊。 虽然今天呢一般这个婚姻里面那个媒人呢都是临时拉夫拉来的，媒人不见得都是真正的媒人啊，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媒人是做了一件美事儿，成人之美的美事儿啊，应当是很好的事儿。然后对圣经来讲，对婚姻怎么看法呢？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讲，婚姻啊，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那表示说，这个婚姻啊，为什么要尊重呢？它是个圣洁的事情，不能污秽。婚姻是最圣洁，是男女两个人的事情啊，所以在婚姻生活不容许有婚外之情。这婚外情啊，就是在正常的两性生活之外，还有别的啊一种不法的活动啊，比如男的也逢场作戏了，女的红杏出墙了，这种情形不法的事情啊都不对的，这种情形呢就不圣洁了。所以婚姻是个圣事，可以说一个圣洁的圣事啊，在上帝看很严肃也很圣洁，因为地上的婚姻呢就象征将来在天上基督徒跟基督的结婚，将来我们在天上有羔羊婚宴啊，我们都嫁给耶稣了，无论是男的是女都嫁给他，那意思就是说合而为一了，两者生命的联合了啊，这就是圣事。还有一件事，对于证婚来说，我是证婚人，常常给人证婚的，这证婚来说是件快乐的事情，乐事是件快乐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在教会几十年呢，有时看一个男孩子女孩子从小婴孩奉献，他父母把他抱着婴孩奉献，过了二十多年以后，这个婴儿慢慢的就到先参加主日学，然后变成少年团契、青年团契，慢慢成大长大了，然后结婚就加入伉俪团契了啊，再过几十年就变成老年人长青团契了，他都是在看他在主里面成长，那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啊。我刚才讲过，我这个证婚100对以上，只有一对失败，那在美国我很伤心。那一对夫妇都受高等教育，都很好的大学博士，他们两人后来闹意见分手了。分手的时候我去求他们，等于说我说不要闹分裂，你可以和好，不行怎么说都要分开。我后来真是有点动怒了，我说你不为你自己打算，替我想一想啊，我替你证婚了，我的记录非常完整啊，经过我证婚都是好的，这是你一对唯一的例外，你们闹离婚了，对我这个记录上也破坏我的记录了。他们还是不体谅这个，但是闹分手。那么这件事情我不能再说什么，我就觉得说这本来是件快乐的事情啊，对证婚是件快乐的事情，我碰到这种离婚事情来呢，这就是悲哀的事情了啊。那么可见一个婚姻对我来看见是个喜事儿，是个好事儿，是个大事儿，是个新事儿，是个美事，是个盛事，是个乐事，这么多事加在一起。所以说一个婚礼中间有这么多事情，每一件事都带给我们一种感恩的心，感谢神。那么在婚姻里面，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应当什么现象呢？刚才我讲神造亚当时候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可见做妻子最大的责任就是帮助丈夫。那个帮助两个字很重要，过去节目里面我好像也讲过，这个帮助如果用现代的这个话来翻译就叫做制衡啊，制衡，因为叫做 check and balance，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制衡，互相挟制而平衡。这个制衡的原则非常重要，有的时候你看上帝常常把两个不同性格人放在一起成为夫妇，比方说啊，妻子啊性情很急，丈夫呢就是很慢，慢腾腾的，一个急性一个慢腾腾的，两个合在一起，所以要制衡，要平衡。有的时候呢妻子啊就很大方很慷慨，那丈夫就很吝啬，所以这就要平衡，许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不同个性的人生活在一起呢需要制衡了，而妻子最重要的就是制衡。制衡就是说丈夫偏到左边了拉过来，拉到正边，又偏到右边再拉过来，走在正道上，因为叫 moderation 中庸之道，而不偏左右，这个很重要。所以妻子的责任是制衡，是帮助丈夫。那么你晓得当年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啊，亚当还没有犯罪，上帝已经说了我要造个配偶帮助他，可见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上帝已经知道他需要帮助，这个男人需要帮助。什么人需要帮助呢？有 有软弱的人啊，需要帮助，跌倒了需要帮助，疾病了需要帮助，伤心了需要帮助，凡是碰到不愉快事情倒霉的事儿，人就更需要帮助了。那么可见一个男人呢，靠自己啊，不能够免于许多的麻烦，不能够说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男大男人要晓得，他不能够免于发生问题，他需要有妻子来给他提供适当的帮助。因此认识这个真理了，这个家庭中间就绝不可能产生大男人主义。为什么有大男人主义呢？独断独行，唯我独尊，我做丈夫的可以决定一切，不要你帮助。但是圣经定规了，上帝说男人不行，男人不够完全，需要妻子帮助，你是不完全的，你需要你太太帮你的忙。因此在家庭中间认识神的基督徒，他一定晓得他不敢做大男人，这个弟兄不能做大男人，没有大男人主义，他凡事要跟太太商量，要接受太太必要的帮助，这是圣经的规定。那么作为妻子又怎么样呢？圣经说妻子当顺服丈夫，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你是帮助啊，你是客体不是主体，你不能喧宾夺主啊。虽然帮助是不错的，你帮助他，但你不能代替他做主，帮助是帮助，你不能做主，你要顺服。所以在家庭中间呢，没有大男人主义，一个真正信主的家庭也不可能有女强人的作风，女强也不行。什么叫女强人呢？任何事情我就这样做，我不一定要听你的，我高兴这样就做了，那还不顺服丈夫了，那是女强人。所以今天所有大男人和女强人呢，都是因为不认识真理，他的家中没有耶稣基督的宝座，他的家不是，不能说我家，我是以基督耶稣是我家之主，他不能讲这句话，讲这句话实在遵循这句话人，家里一定没有大男人也没有女强人，他乃是双方都在彼此配合互相适应。你晓得这很难呢啊，做丈夫的人需要晓得你不完全，需要接受妻子的帮助，做妻子的人呢，虽然一方面可以帮助丈夫呢，一方面还要顺服丈夫，这里面就很有讲究了，这里面就大有学问了。所以这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互相适应发生，知道互相需要互相适应。我跟我的妻子结婚，再过两年就金婚了，50年了，我们快50年了，大家还在互相适应之中，并没有适应得很好，可以说也许没有一对婚姻啊，就是到了经过了金婚之后，也可以证明说我们还在适应中间。因为人很难，人个性不同，背景不同，所这个修养不同啊，各样这个文化水平不同，各样不一样的时候，你两人凑在一起啊，总是需要互相，好像摩擦一样，我们不是叫它摩擦，叫互相适应。这个适应需要时间，适应需要大家的耐心，适应需要有神的祝福，神的恩典，适应需要圣经原则的带领，适应需要圣灵里面的，在里面不断的催逼和拦阻，在那约束也带领，那使得我们这人所做的一切不能过分，那么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这样的家庭才是美满的家庭。所以你看当年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曾经参加过一个结婚的婚宴，结婚的吃结婚喜酒，他吃那个结婚喜酒，但是酒吃了一半呢，他吃满又没有酒了，这很杀风景啊。那耶稣参加结婚婚宴，吃了一半，他是做客人的身份来参加，结果酒吃没有，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就跟他讲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什么？他说夫人呢，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句话的翻译不好啊，最近有一个恢复本的翻译，他把他原文的意思说出来，他一说这与我与你有何相干，这就对了，不是说我与你什么相干，是这个与我与你什么相干，就说他们没有酒了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是客人嘛，客人何必管，不必张罗这件事情，你是做客嘛，坐下来吃酒就好了，有没有酒是主人的事儿，不是我们客人的事儿。所以耶稣说夫人，这与我与你何相干，这个跟我跟你什么相干，因为叫 what to me or to you， 就是对你对我有什么关系，你不必去管这事情啊。那么后来玛利亚就说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完全顺服的一种表示。结果呢，耶稣就给他们预备了，把水变成酒，满足了他 他们的需要。在这个婚宴的故事里面，这个记载里面，我们学到许多功课。一件事就是说，当耶稣做客人的时候，被当作客人来接待的时候呢，酒就用尽了，就用尽了。但是等到耶稣出来做主了，他替他们解决问题，他在做主的时候呢，好酒就来了。你看分别在哪里啊？主做客人，你把他当客人，放在一边当客人，他不做主，主做客了，他好酒这个酒就用尽了。等到他来做主呢，好酒就来了。你看这多大的区别。什么叫做酒啊？圣经说酒能够使人快乐，不错，喝酒能够使人欢喜快乐。那么这个快乐有时而穷美，有时而尽，快乐完了，乐极会生悲啊。你看酒用尽了，表示快乐用完了。什么时候快乐用完了？当你这个人把耶稣当作客人对待的时候，你的好酒没有啊，你的酒就快用完了，就说你这个人就没有快乐了。但是等到你尊主为大，让主做王的时候，让耶稣来做你一家之主的时候呢，好酒就来了，而且源源不绝，永远喜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件事情，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当他母亲跟他说他没有酒了，耶稣说我的时候没到。那么什么时候时候到呢？等到人一顺服主的时候啊，神的时候就到了。什么时候顺服主呢？当玛利亚说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顺服。玛利亚懂得，他告诉那些办喜事那家人说，他跟你讲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完全的顺服。这个顺服很重要，主说什么就是什么。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啊，感谢主，他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他们就马上做，除非说把那个六口石缸都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水。他抬出去给管宴席的就抬出去，他们也不问一下说这个水有什么用啊，现在缺少的是酒哎，不是水啊。哎，如果他就看那个水啊，那么这样来他就不顺服了，他们就顺服主说什么做什么。这样一来啊，神迹就产生了，水就变成酒了。什么叫做水变成酒呢？水是平平淡淡的，平淡无奇的东西，酒呢是多彩多姿的。当你的生活中间让耶稣做主做王了，你就看你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就变成多彩多姿了。庄子说了，化腐朽为神奇，就这句话，腐朽东西变成神奇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耶稣。当耶稣在你心中做王的时候，做主的时候，你的生活多彩多姿，你的生活满了酒，满了喜乐。当你自己做王，把主放在一边的时候呢，酒就用尽了，快乐就没有了，悲哀就来了。所以你今天要喜乐还是要悲哀呢？是看你对待主的态度如何。但愿这一个见证，这个故事啊，圣经所记载这个事实，能够帮助你做最好的选择，是让耶稣做主呢，还是你自己做主呢？我们祷告，感谢天父，你在迦拿宴席上摆出美好的榜样见证，也赐给我们属灵的原则，让我们永远尊你为大，让你做主，好让我们有好酒喝，一直到你再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上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来信。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1337号信箱，天生传播协会。 由天生传播协会制作，寇思远教授主讲，欢迎收听。
寇思远，有人问我，您这个天人之间的节目，主要的是讲人际关系。那么要想把人际关系搞好呢，先要把天人关系搞好，有一个正常的天人关系，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这些道理他说他都同意，但是他想问我，人际关系中间呢，最多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但是事实上夫妻之间常常会有问题，常常会吵架。那么请问这夫妻吵架的现象啊，有没有什么学问啊，有没有什么原则，有没有什么应当注意的事情，使得这个吵架不至于严重到离婚，这样一个问题啊，要我公开的答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非常实际非常现实。拿美国来说呢，在旧金山这边的统计啊，每三对婚姻就一对破裂啊，这是很严肃也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夫妻之间呢相处啊，我们常常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呢，这个相爱容易比相处实在是需要一点学问的。那这个学问呢，如果用我们基督徒的说法呢，那就是说夫妻之间相处啊，有些守则应当尊重的。在过去30多年来，我这个侍奉主啊，处理的家庭个案不晓多少，我发现几乎没有一对夫妻不吵架的。那既然难免吵架的话，如何做到吵架恰到好处啊，不至于搞得僵局呢，不至于从家庭闹到法庭呢，那有什么方法呢？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有夫妻吵架有10条诫命，有10戒啊，这是借用圣经里的话，10条诫命了。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好好处理这个夫妻的关系啊，至少要注意有吵架的10条诫命，吵架10戒。这个10戒我今天愿意跟诸位一同分享。这个第1戒呢，既然吵架是难免的，但是要注意，绝对不可以在大庭广众之间来吵架。这个吵架是夫妻两人之间的事情，为什么要第三者知道呢？很多人喜欢在当着许多众人面前大吵特吵，这实在是很愚蠢的事情啊！夫妻吵架必须维持个面子，在第三者面前一个大吵特吵呢，就脸皮撕破了，以后就很难再来维持一个完整的一个夫妻相爱的生活。所以千万记住，不要在大庭广众之间吵架。万不得已呢，你们两人可以关起门来吵啊，或者就像有个牧师讲的，可以选择一个幽静的地方，或者到公园里面去，没有人的地方你们去吵架好了。当然这样说的选择地点吵架，结果架就吵不起来了。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说，需要大家人的节制忍耐，不要当众撕破面皮了，这是很愚蠢的事情。所以第一条诫命就是不要在大庭广众之间来吵架。第二条诫命呢，就是说不要当着儿女的面前吵架。今天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少年青年人呢，到了一个快到结婚的年龄，不想结婚，他们对结婚恐惧害怕。你去调查的原因啊，主要都是因为他们那个家庭中间父母之间的婚姻不美满，或者是闹离婚了，或者离了婚再结婚了。这样结果呢，是孩子们啊对婚姻有害怕，自己不敢成家，甚至于他们宁可同居而不结婚。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但事实上存在这种现象的好处，东方西方都有。那么我们讲这个吵架，夫妻吵架第二条诫命呢，就是不要在儿女面前吵架。有一句话说，夫妻的相爱啊，就或者说父母相爱，就是儿女的安全感。儿女在父母啊相爱中间找到安全感，所以你必须留下榜样，不可以在儿女面前吵架，这是很重要一点啊。第三点， 我想最要紧是不要在对方的气头上吵，吵架都是生气了，在气头上的时候口不择言啊，随便乱说乱骂。对方生气的时候呢，当然你也会生气了，可是他在吵架的时候生气吵了，你就不要讲，他讲你不讲，他讲完你再讲，不要在气头上吵啊，这是许多经验证明啊。如果他在气头上你就不说话了，他结果就找不到对象，找不到生气的对象，就自然而然就不吵架了。很多人就是这样，一方吵一方大叫大喊，对方也在大叫大喊，双方吵起来了，但一方吵一方不吵，等他对方吵完了，你再他冷静下来，你再给他讲理，这样子就是可以说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这麻烦错误跟悲剧啊。所以第三，我们叫做不可以在气头上吵啊。第四呢很要紧，不可以翻旧账。许多人患个老毛病，一吵架就翻旧账，特别是中年以上的妇人，中年以上的这个夫妻啊，他们常常也会闹到离婚的。想也很奇怪，儿女都成行了，怎么还要闹离婚呢？因为他们翻旧账，常常一吵架就把对方的过去这个陈年往事都说出来了，把他旧账拿来算，这也是个非常愚蠢。但是我告诉你，聪明人常常做愚蠢的事情，这种愚蠢的做法就是翻旧账，这一翻的不得了啊。那么在翻旧账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提到会想到对方有情人，旧情人的问题啊。许多人想到了，哎，他这个丈夫以前的情人怎么样，或者想到妻子以前的情人，现在你们已经结了婚了，还是什么过去的事算了干什么，算账还要算账。我听到一个美国牧师讲一件事很有趣味，有一次一个美国牧师在他教堂里面布道，他就说了，人人都是不完全的，今天世上没有完人，无完全人，因此我们都需要信上帝，因为上帝是完全的，我们信他之后呢，他给我们一个生命，要能够有可能天天改变我们的生活，一天天更完全。所以他说人都有罪，罪人就是不是完人，完人就是无罪，只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呢是完全的啊，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是一个无瑕无疵的被杀的羔羊，担负世人罪孽。那么这个牧师讲到讲到这里就问了，就向观众挑战，他说你们中间哪个人敢说我是完全人，请你举手。他想一定没有人敢举手的，哎，他第二遍又说了，你们中间谁是完人举手啊，突然有个人举起手来了，一看是个女人，哎，他说你没有听错吧，我是讲说如果你是完人从来没犯过罪，你可以举手，你举手你是不是完人呢？这个举手的妇人说，他说我不是完人。那你既然不是完人你怎么举手呢？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完人，他谁呢？他是 Helen， 是个海伦。他海伦是谁呢？他说海伦是我丈夫的前妻，我丈夫的前妻叫海伦。那你怎么晓得你丈夫前妻是一个完人呢？他说啊，每一次我跟我丈夫吵架的时候啊，我丈夫都把他前妻拉出来了，说你一点都不像海伦，因为海伦最好，海伦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所以他说我丈夫的前妻一定是完人，不然我丈夫为什么拿他做榜样。这好像是个笑话，但却是个事实。许多人在翻旧账啊，翻来翻去啊，已经可以不吵了，还要再吵下去，因为旧账算不算，一算旧账的时候啊，越生气，越算越生气，这是很愚蠢的事情，但是也常常是我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自命为很聪明人所常犯的毛病，我们不可以不谨慎啊，不可以不知道。第五呢，最糟糕的是不要碰到啊对方的亲人，不涉及对方的亲人。你们两人吵架就吵架好了，何必骂人家的妈妈爸爸呢？骂他丈母娘，又骂他岳父，骂他公公婆婆，这是很蠢的事情。可是这个一吵架吵起来的时候就不管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就骂你妈如何，你爸如何，就骂到人家的父母，伤到人家父母了。很多人说你可以骂我，你不能骂我父母吧？这种中人一向注重孝道啊，这一点呢特别要注意。许多人一吵架就涉及对方的父母，结果就不可收拾了啊！本来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牵涉到上代了啊，这样一来啊，就把问题扩大。就这样一来，哎，这个太太回娘家一哭诉啊，就说他连妈妈爸都被他骂上了。 那结果本来岳父母还要想帮忙，也不帮忙了，这一来就问题越来越复杂。我过去30多年来处理多少家庭问题啊，这也是一个中国人里面常常犯的毛病，就是说涉及对方的亲人的，你伤到人家的这个父母的长辈了，人家受不了的啊，这也是要千万记住啊，不可以这样做的。然后还有一点呢，第六项呢，就是不要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啊，你看的东西看得偏了，不是完全的，你把片面当作整体，你抓到一点点小毛病就把它整个把它批判掉了，把它看扁了，就以偏概全，这是不可以的。这个以偏概全本来就是非常不合逻辑的事情，不合道德逻辑，不合伦理逻辑的。为什么？比方说在美国学车，很多夫妻一学车就吵架，丈夫教太太开车。这个刚学车我们都有这个经验，第一刚学车都是战战兢兢的，常常会弄错，因为踩刹车就踩油门，出事儿是多是多得很。所以在美国他们习惯了这样，丈夫从来不肯教太太开车的，因为教开车开到后来就把车开到法院去闹离婚了。因为一开车啊，这丈夫就骂，骂亲这么笨，笨得要死，你怎么笨得要死呢？其实他太太很精明很聪明，就是学车上有点笨，其实哪个人不笨呢？一开始学的都是会笨的，就骂，丈夫就骂，这以偏概全，这么笨死了，什么都不懂，其实他什么都懂，就是车开不好啊。很多时候我们才以偏概全，还有人就在吵架，这太太就骂起来，你从来不爱我，从来不爱我，这从来两字也是以偏概全，他如果不爱你他为什么娶你？那当然，爱情开始都是相爱吧，啊，你说从来没爱过我，这句话也是以偏概全，非常主观，非常有成见，非常偏心，这不足为训的事情啊。这种地方啊，就是常常有的。还有人说，哎呀，你就是这么粗心大意的，其实对方也很仔细啊，叫我让他出门说炉火炉子火没关了，或者门又没锁好，你就骂他粗心大意，他偶然一次你就骂他，好像永远是这样，这叫做以偏概全。这是往往吵架都从这，就是我们常常讲鸡皮这个蒜皮鸡毛蒜皮那种小事儿，就发展成非常大非常严重的事情。这虽然小事儿不可以不知道。然后呢，第七点，第七条戒律也很重要，说是啊，不可以讲那些啊不可以改变的事实。有很多事实已经成为事实，你不能改变，你再提它干什么呢？比方说我是东北人啊，假如是我太太跟我吵架一直骂我，就讨厌你东北人，我是东北人什么办法呢？父母生下我就是东北人，我是沈阳人，你不能骂我，你为什么？我就讨厌沈阳人，你既然讨厌我，你干什么嫁给我呢？啊，我就讨厌上海人，你讨厌上海人就不要娶她了啊。很多时候啊，把不可改变的事实啊拿来吵架，这都是无聊的很，但是许多人就是这样啊，好像找题目来骂对方，就骂到人家籍贯去了，这多无聊呢！就不能改变的事你就不要提了。还有人更绝了，骂他丈夫，你这么矮，你长得这么矮，长得高矮也没办法是，你要说他胖还可以减肥呀，啊，特别矮怎么办？不能把他拉高了。你说你怎么这么矮呢？你当初嫁他时你没看他是高矮啊？你现在吵架就嫌他矮了，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不要提，千万不要提啊！我说过，我处理过这种家庭纠纷太多了，各式各样的花样都有，我是看又好笑又好气啊。那这种情况啊，就不能改变的事实啊，千万不要去碰它，不要去提，这些没有一点意思。那么这是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第七是这样。那么第八呢，就是第八条诫命，是不要以大声取胜啊，以为吵架谁声音大谁就强，谁就理直气壮。不见得、哎、啊，吵架的时候有时候强词夺理人偏偏声音很大，他要用声音的取胜，大叫大喊，因为他有理由。在这方面呢，这个做妻子人特别小心，很多自己太太们一吵架大叫大吼啊，他以为吼可以把丈夫吼住了，其实这是很笨的，这个一吼啊就失掉风度啊，本来是很温柔很好，你吼一叫完了，你整个形象破坏了。所以千万不可以以声音取胜，就大声取胜，吼叫啊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冷静的坐下来谈可以的。大吵大闹不但不能把问题解决了，更把问题变成复杂了。请你绝对接受我的忠告，在我处理的个案里面，这个辅导家庭辅导的个案里面， 很多人就是因为吵架就大吼，本来没有点小事儿，小到不能再小的，一点不值得吵，居然吵起来。这个吵起来的时候呢，就大声大叫，这一叫就不可收拾了。我觉得非常惋惜，很多婚姻可以挽回的，都因为态度不好，结果就闹到法庭去了，就闹离婚了。那么第九呢，也很重要了，就是君子动口啊，不动手。这我们中文讲的话有道理啊，地交洁面。这夫妻之间呢，请你记住，吵架的艺术，吵架这种艺术啊，你要注意，要动口不动手，尽管吵吵闹闹不能打，这一打架一动手一破了力啊，以后就完了。我发现很多人夫妻一吵架可以吵，一动手就闹到法庭去了，因为特别是妻子这方面，她受不了，她就有安全感受威胁了。你说不定哪天你真是用拳头打我，用脚踢我，你过两天会用刀来砍我，用枪来打我，那怎么办呢？那只有去离婚了啊！这一讲出去，他娘家当然疼女儿，当然也是护卫他了。朋友一想，这不得了啊！那可以动手，将来什么都可以做出来。所以君子动口不动手啊，这是第九条诫命，千万不可以啊，不可以动手。不过我要很客观的忠告我们观众中间的姊妹人，就是妇女们。请你注意，这个动手这件事情，当然多半是男方动手了，可是你这个女方啊也有责任的。很多人是这样，你吵到后来，丈夫你再吵，叫我揍你，一讲揍你就问你严重了，那做妻子就不服了啊，你揍你来吧，你揍你敢你敢就凑过去让他去揍，他讲我揍你也随便口你讲讲，但是你一说你敢你来吧你打吧，你就凑过去给他打，当然就啪啪两耳光打下来了。是你要他打吗？你说你敢，你敢就敢给你看，那你打了就打给你看。所以这个地方做妻子应当有智慧，丈夫有时候凶起来的时候，你再吵揍死你，好揍死你，你就让他讲好了，不要理他就完了嘛。你说你揍来吧，你敢吗？他就真揍起来了。所以这种叫双方都有责任。我们北方讲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一拍就响，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你这个一方面激动起来了，动了肉体，你一定要也激动，你两边都激动就出事情，这是很要紧很要紧的事。第十条诫命，最后一条什么？就是绝口不提离婚，绝口不提离婚。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这婚姻是非常神圣的，是上帝安排的。亚当第一个人，他的妻子怎么来的？上帝把他肋骨拿出来造了一个妻子。换成他肋骨什么地方？肋骨啊就是靠近心脏，那就是说接受爱的地方。而肋骨呢又在腋下啊，在胳肢窝底下，腋下腋下做什么？接受保护。是肋骨是被爱的，被保护的。妻子造，当初上帝造了亚当夏娃，先造亚当后造夏娃，夏娃是亚当的肋骨造的，意思说要接受丈夫的爱和保护，这都有意思在里面。上帝这样造，上帝没有从这个亚当头上拿个头骨来造他太太，假如造个头骨来，那个太太要骑在他丈夫头上了。上帝也没有从亚当的脚骨，从脚后跟拿个骨头出来，那丈夫一定要踩在把妻子踩在脚下，都没有。他有肋骨，这都很有讲究啊。肋骨是中间的部分，靠近心脏，在这个腋下，接受爱，接受保护的。所以你看，上帝造人的时候都有他的美意啊，的含义在里面，非常美妙。那么既然妻子呢就不应当离婚，就肋骨离开身体，就肋骨什么用呢？人要缺少个肋骨也不完全呢，所以这需要记住，绝口不谈离婚，不能谈离婚，一谈离婚问题就严重了啊！尽管吵，尽管闹，吵闹啊！我跟我的妻子不怕你笑了，我们快结婚要五十年了啊，已经48年，快五十年，快到金婚了，这将近50年我们也是吵吵闹闹，但是没有对夫妻不吵架吧？吵吵闹，尽管吵，管吵闹不闹，还是结果吵完闹还是照样和好，共同生活，从来不提离婚的。你这一提离婚的问题就很麻烦了啊！不要效法西方人，动不动离婚。我们东方人究竟还有很好的伦理道德啊，就是尽量维持住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告诉你，我曾经提到，在过去这30多年来，经过我证婚的人呢，超过200对。那么我就给他们证婚的时候，很感谢主啊，这个证婚的记录都非常非常完美啊，几乎说都很完美，只有一对破例，至少让我非常伤心非常伤心。在3-4年前，我在美国旧金山 一个 Stanford 大学， Stanford 大学是很好的大学，一对夫妻都是很好的，学位拿到博士学位的，他们结婚了，那是我给他证婚的，证婚之后一年多就闹离婚了。这个离婚的理由也很讲解，也不成理由，就是两人意见不相同。没有意见不相同，你为什么早早不看见呢？看不见，谈恋爱时候看不见，结了婚就看出来了。我说这个不行的，结婚是一辈子事情，为什么可以离婚呢？他们说什么都不听。到后来我生气了，我把他叫来，我说你晓不晓得，你就不替你自己打算，你也请你替我这个证婚人打算打算。我给你证婚呢，我这个30年来200多对婚姻非常完美啊，非常完整，都没有离婚的。你如果破个例啊，来个离婚呢，那就把我的记录破坏了。我说你不替你自己打算，替我打算打算好不好？还是不听，分手了。这是我唯一的一个遗憾啊！200对婚姻中就一对破裂，但就是一对破裂已经很够伤心了啊！但是我曾经讲的婚姻本身呢，就是个接纳，双方彼此接纳对方。所以第一就接纳，就是全时间的接纳，完全的接纳。全时间呢，就是一辈子，结了婚就是结了婚了。不能够说哦，我今天结婚，明天不高兴再离婚，我们不可以这样。不但是说我们东方人看重婚姻，西方也应当，因为他们多半基督徒啊，基督徒是非常看重婚姻的，因为这个是一种不能开玩笑的事情，一辈子全时间的婚姻。第二，婚姻是全面的，好的坏的都接受啊，好的接受，坏的也接受。那么不管是他的优点弱点都应当接受，有人只喜欢接受优点，不要他弱点了。请问哪个人没有弱点呢？你说你是完人吗？天下哪里有完，没有完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完全人。那我们既然不完全，我自己不完全，我有什么权利要求我的对方完全呢？没有资格，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只能说我不完全，我也得担待包容对方的不完全。那么这个不完全现象一直延长下去也不是好事啊，那怎么办呢？就是要互相啊包容，互相担待，互相帮助啊，彼此调整，彼此适应，让对方慢慢改好，让我也慢慢改好，大家双方适应。婚姻就是这样，婚姻整个要求是互相适应，没有绝对的好吧啊。所以最后有没有讲到一点，就是不但是全时间的全面的，而且是全体的婚姻。什么叫全体呢？灵魂体都包含在内，灵魂体都包含在内。很多人结婚就是两性生活，就是体身体的联合啊，有一种性生活，这是单单是一方面的，还有灵魂呢，灵魂体都要合一啊。是单单是体的合一不够，还要有灵魂合一。这个灵魂的合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一切都能合一。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才能够寻求做一个真正美满的婚姻。那是完全的啊，全时间的，一辈子的啊，生活全面的，正面反面都接纳的。第三就是有全体的，灵魂体都在内。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一个神所要求我们一个婚姻的一个真正正常的婚姻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今天就答复这个朋友的问题，就是我们天人之间主要的就是讲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中间最主要的是夫妻的关系，而夫妻关系常常会难免吵架，吵架呢好像是家常便饭，也不足为奇了。要紧是吵架是要维持十种诫命，刚才讲的吵架十戒，有这个十个诫命都抓住了，我相信我们的婚姻不至于破裂，不至于走到极端，到的时候神一定会挽回你，但愿上帝恩待你。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有婚姻的安排，你当年造亚当也造夏娃，谢谢主，你给我们一个家庭，给我们一个婚姻生活，为的是要彰显你的荣美。我们学习怎么样过两性的生活，夫妻的生活，你给我们的十条诫命